上一次在第三页哈，分别睡眠品这个品的第三页，第三页的第三行，那个地方有一个蛮重要的。那么我们上次说，这里主要有三个，就是有说一些有部，就是毗婆沙室，另外呢还有大众部，第三个就是精量部。你们应该要先把这三个不同的部先把它写下来，是这样。那现在呢第二行到第三行引这个经典里面的一段话，这一段话里面有一个重点，可能我们上次没有说出来，就第三行最下面连到第四行。那这个经文很简单，就是说有欲贪的烦恼暂时的现起，但是他就是会去找怎么样能够去除这个欲贪。第三行的下面说，彼由此故啊，于欲贪缠能证浅出，并随眠断。而那个经文就到这里。那最后面这里有什么重点呢？有两个。好，第一个就是欲贪这一个烦恼，就是这个缠呢、能够被遣除。那要是用唯识学来说呢，这个就是贪的现行。但是继续说呢，病随眠断，连同他的睡眠呢、也把它断。那这表示什么呢？表示说，引用这一段契经的，他们希望用这个来证明呢、睡眠不等于欲贪。明白吗？就这个经文从字面上看起来是两件事情，一个是贪的现行，这里把它叫做禅，另外呢是它的睡眠。然后这两个呢因为有个病，有个病，病这个字在梵文或巴利文啊，表示这是两样东西，明白吗？现在引用这个经文呢，就是要来说明欲贪是一件事情，睡眠是另外一件事情，这两个事情就是这样子。那我们刚刚讲呢，在前面第二页呢有两种可能，一个就是欲贪的字体就是睡眠，另外第二种看法是欲贪的睡眠，是这样的。那我们看第四章，若是欲贪之睡眠意，那么睡眠意是相反。第二种看法呢，就是睡眠跟欲贪的关系啊，如果是欲贪的睡眠，这个的呢，我们上次有说，这个是等于说是归顺于属于的意思啊。这个色属于欲贪，这睡眠没有自己的这个等于说自己的字体，它不过是欲贪附属于在欲贪的一样。如果是这样的话呢，会导致睡眠就不是这个心相应，睡眠不能和心相应，倒过来讲它就是心不相应，睡眠应是心不相应。心不相应这个地方我们应该稍微把它解释，因为要跟有这里有个重要的角度哦。就为什么要讨论睡眠是不是欲贪的睡眠，然后如果是这样的话呢，这个睡眠变成是心不相应，为什么是这样呢？刚刚说啊，如果是欲贪的睡眠，睡眠是附属在欲贪，那睡眠就没有自己独立的字体，可是它被建立起来，因此呢它就是心不相应，就这样子。举个例子来讲，我们知道心不相应法有很多，比方说时间、空间、速度等等，这个都是心不相应型。那心不相应型呢，它不是直接跟心的活动有关联，跟心的活动有关联，这个才能够相应，跟心的活动直接有关联的才能够说是心相应。那这个睡眠为什么会被当作 心不相应呢？两个原因，一个是他没有自己的肢体，他只是附随于一滩而建立起来。还有一个原因，这个原因因为随眠这个字我们都还没有明白讲哦，因为底下经文有自己有解释，这个随就好像跟随着，眠就好像睡着了，跟随着我们，当然但是又睡着了，好像没有活动。因为这样子，所以它有点像心不相应，因为不是像一般的现行那么样的明显活药啊。好，它是这样的。那究竟随眠是不是心不相应呢？如果是的话，又会有什么错误呢？是这样，这个你们要想想看。然后如果它不是，随眠不是心不相应，也就是说随眠不是附属在欲贪，他有自己的自体的话，那怎么样知道是这样呢？就是要看他有没有作用，睡眠有没有作用。睡眠这个字面上虽然是跟着我们好像睡着了，可是他并不是完全没有作用。可是你说有作用，那一般我们用唯识学说有作用必须是现行的活，现行活动起来才能说有作用啊，但是这里的立场不太一样，明白吗？那刚刚第四行的说呢，如果是这样的话呢，变为对法，如本论说，他第五行引用的哈，第五行引用的这个不管是品类浊论，或者是阿毗达摩杂记论，这个论的文字上告诉我们，欲贪随眠。三根相应，这八个字，这个八个字看起来是指呢，欲贪的随眠，欲贪的随眠呢，可以和三个根相应，这三个根都是觉受性质的。一般我们都知道，就是那个喜乐忧苦舍，喜乐忧苦舍这五个里面的其中的三个，哪三个呢？就是喜跟乐。还有色，不和这个忧和苦相应，这个可以了解，因为欲贪嘛，欲贪当然是有一种喜好，想要去执取，所以会跟喜，会跟乐相应，但是也有可以跟色这样子。然后那这一句话的重点是呢，因为那个相应这个字啊，相应这个字就回到我们刚讲了。它就不可以是心不相应。如果根据这个论的说法，那跟喜乐舍这三根相应，它就不可以是心不相应，就这样子，明白吗？那因此呢，这个是第二家的看法，认为这个随眠哦，随眠如果是欲贪的随眠，这样的话呢，会有。这里的错误是这样的。那换句话说呢，第二种看法会有错误，那又回到第一种看法。第一种看法，这个随眠呢，欲贪的体就是随眠，不只是欲贪，就是其他的这些烦恼啊，应该说根本烦恼啊，它的自体就是随眠。但是呢，就刚讲这里有不同的立场哦。那么接下来毗婆沙师作如是说，欲贪等体即是随眠，岂不为君？倒过来第一种看法也有问题，那就是对方这样子看。但是呢，毗婆沙师的这一边啊，自己的回答这个第六行就是倒数第五行，他们回答说，无为君师并没有违背经典的内容，这样的过失并没有。为什么呢？他们解释说呢，刚刚那个经典上所讲的有四个字叫做病随眠，病随眠断，那他们认为呢，病随眠者，病随眠这三个字真正的意思是什么呢？病随福故。我上次有讲这个电子档的 版本里面 有一些字，就是那个遮，遮这一个字是错的，要改为并，合并的并，但是 不需要有人字旁。所以他们认为病随眠呢，是指这个病随服。换句话说，就刚刚讲这个，随眠就是随服，随眠就是随服的意思，就是说欲贪的字体就是随眠，是这个意思。换句话说呢，这第一家的看法啊，随眠不是另外的东西。欲贪这些根本烦恼的字体就是随眠。那经文讲病随眠是指病随服，这个随服是应该是指烦恼，烦恼的系服的这种能力、这些欲贪这些烦恼他们的系服的那种能力。所以欲贪跟随眠站在第一家的看法 是一样的，是这样。或者另外一个角度，惑今于德假说随眠。德这个字本来我们一般讲德是获得，就是一种成就的状态，是这样。那这个意思说，或许有可能一种解释，就是经典上讲的德就是建立在德，然后假立为随眠。然后他用个例子，如火等中立苦等想，什么意思呢？比方说在火里面呢，火跟苦是没有直接相关，可是火有可能有作用，有作用啊，火可能会把我们烧的等等，是这样的。所以说在火里面呢，在火里面呢建立苦的这种想。好，但底下是这样子的，但是就是说刚刚讲这些不同的派呢，那么又回到另外一个立场，就是这里这个立场其实在俱舍论出现过好几次。阿毗达摩依实相说，即诸烦恼说明随眠。总言之，这个还是毗婆沙的立场哦。这阿毗达摩呢，虽然也有很多的根据，很多的经文，但是他最重要的是直接把他的真相说出来。他有时候甚至没有什么比喻啊，就是那个比喻对阿毗达摩来说也不是那么重要。那么就是说真正来讲啊，这个烦恼就是随眠。就这样子。倒数第三行呢，这个又是不同的立场。由此随眠是相应法。但是又没关系，就是刚刚讲有一个部叫大众部。大众部提出来质问说，合理为证知定相应。就怎么知道这个随眠呢、一定是相应的。刚刚说这个随眠的字体就是烦恼，所以呢这个随眠可以跟，因为它就是烦恼的字体，那我们知道烦恼的活动可以跟很多东西相应，所以随眠也是可以跟别人相应。所以你要把这几个看法连贯起来。站在第一架这些烦恼的字体就是随眠，所以这些随眠就是心，就是相应法，也可以说就是心相应法，是这样子。因此他第一家不认为随眠是心不相应、这个如果认为随眠是心不相应了，那是对第二家的看法。现在第二家大众部来质问第一家，合理为证之定相应，就根据什么道理啊？因为前面是用经文的哈，底下用讨论这个理，就根据什么道理，知道随眠呢、必定是相应的。回答以诸随眠呢、这个回答很重要啊、就是毗婆沙师就是第一家的看法，他们认为随眠是有作用的。以诸随眠 有三个作用很重要。燃脑心固，对于我们的心啊，它有一种作用，来污染，还有呢，令我们的心苦恼。恼，这个恼有这种恼怒啊，恼，这样子。还有呢，倒数第二行，腹胀心固。第三个作用啊，人为善固。这三个作用，如果你同意的话呢，这个很重要。这个作用其实一般我们说，这个就是烦恼的作用，这就是烦恼的作用。但是现在说呢，睡眠也有这些作用啊，因为刚讲第一家认为烦恼的字体就是睡眠，所以睡眠也可以有这些作用。这三个作用很重要，不管你认不认为睡眠是不是烦恼，或者你做烦恼有这些作用。有这些作用，所以我们必须要断烦恼或者断睡眠。第二个作用就是腹胀心固。第一个作用我们可以用唯识学来说，这个接近于我们说的烦恼障，就是让我的内心呢不得解脱。这一种烦恼的力量产生的时候呢，大致上你会被它带着走，被它牵着走。他要你做什么，你没办法抵抗。第二个那个腹胀心，这不太一样哦，这两个不太一样。腹胀心是使得心本身的，比方说某一些智慧的作用，或者说心本身可以去认知事情的真相嘛。现在把它盖住了，把这个心的智慧的作用或者某一些作用啊，把它盖住。这个有点相对于唯识学讲的所知障。唯识学讲的烦恼障、所知障啊，那个从成为师论看，还是有贪嗔痴这一些的，还是有这一些的，是这样。那我们如果去观察的话呢，没有错，像贪嗔痴这些呢，它有烦恼那一种作用，同时也令我们的内心没有能力去认知事物的真相，这个叫做腹胀心。第三个呢，能为善。第三个更明显，怎么讲呢？我们原有的善，原有的善一旦有了睡眠啊，或者有了烦恼啊，它会把它破坏。这个为啊，有破坏的意思。最明显的就是嗔。我想我们大家都知道，佛教里面很有名的一句话，就是一念嗔心起，火烧功德林。所有的善法功德，因为嗔恨心的关系啊，可能都把它破坏掉。别人看我们那个嗔恨心很厉害，有时候好像变了一个人。然后有时候因为嗔太厉害，会发起这个身体的动作，那结果使得别人对我们的观感就有很大的改变，这个都是为善。那他进一步说，为随眠力啊，人恼恼心，这是第一个，第一个。第二个呢，为生善不生，这个就第二个腹胀心。所以那个燃恼心呢，是讲对心本身的性质把它污染了。再来是讲它的作用。本来这个心想要去生善，还没有生的善呢，也生不起来。这个就是那个腹胀心。我们刚刚那个解释是用唯识学来搭配。如果不搭配的话呢，那还是限制在烦恼障也是可以。那它的分类就比较细。第一个，先把心本身把它污染了。那等于是使得他好像困扰这样子。另外呢，从作用，没有生的善生不起来。再来第三个，已生的善退失，就是这样子。所以最后这一行说，故睡眠体啊，非不相应。因为睡眠有这种作用，所以睡眠的字体不是心不相应，就这样子。那他的论证还继续下去， 若不相应，能为此事。倒过来讲，如果某一些人假使他们承认心不相应刑法也有这种作用的话，这个当然不对了，我们都明白心不相应刑法是不能有这种作用的。但是如果这么严重的等于说跨越了自己的见解，如果真的一直推到说连心不相应也承认有这么样的能力的话，则诸善法应无其事，会导致更严重的错误。什么错误呢？就是所有的善法根本也就没有生起来的可能。因为刚刚讲这个心不相应行有这种作用，心不相应行很多，刚刚才讲这个时间空间速度啊，甚至那个长短了没有，互相的对比啊，长短这些，这都是心不相应啊。如果承认心不相应有这些作用，那随时都有这一些作用，因此你那个善法根本没有办法来生起来。好，第四页说以不相应横线前故，啊，这就是刚刚讲的心不相应，恒常的都存在嘛，都现前都有它的作用嘛。好，接下来说具诸善法容有其事，那又倒过来，换句话说，退刚刚那个退到认为心不相应有这些作用啊，这个是不可能的，不可能的。那实际上我们都承认具诸善法容有其事，我们都承认善法当然有升起的时候啊，不然的话怎么会有圣人，怎么会有这个断恶修善这些事情，所以当然我们都承认有善法。那么既然承认这个，当然你就可以倒过来刚刚这种退让是 不对的，故知随眠是相应法。好，简单讲这个小结论，随眠必须是心的相应的法。好，这样。好，那么刚刚把这两部的看法简单的说一下，一个是毗婆沙师说一些有部的看法，第二个就是大众部。刚刚这种讨论里面呢，有的时候是大众部提出的质疑啊，是这样子。大众部是站在第二个立场，就认为随眠呢是心不相应，随眠是欲贪的随眠，随眠是附属在这些烦恼底下的。但是现在要讲什么呢？此皆非正说者。大众部说呢，刚刚的这些看法他还是不同意的啊，此皆非正说者，若许随眠非相应者，不许上三世是随眠。好，因为刚刚讲这个大众部呢是认为随眠不是相应的，而且呢他们不承认刚刚讲的三种作用是随眠所做的事情，是这样的。好，那接下来才是释迦菩萨他所赞成的。释迦菩萨在这个地方呢，他是赞同金量部的。金量部前面还没有出现，前面只有出现毗婆沙师还有大众部，大众部没有在居士的本文有说出这三个字在这里，但是刚刚那个责问的就是大众部。现在有第三个部，就是金量部，然金部师所说最善，这个是释迦菩萨他赞同的，这个就是金量部。金量部是后来的一个很大的部，玄奘大师去印度的时候啊，金量部很盛行，然后这个释迦菩萨在造这个俱舍论的时候，金量部的见解也是很蓬勃，然后呢他们有很多的见解是把毗婆沙师的见解把它改良，把它改了，而且他们认为改过之后比较完善。那么俱舍论有着不少地方确实释迦菩萨是站在 比较新的，这个进步比较新的、比较晚的的看法。啊，那进步以此所说如何？比说欲贪之水免，所以这个金量部的看法接近于大众部，接近于大众部啊。不过呢，他又有底下的一个进一步的解释：然水免体非心相应，非不相应。他们虽然认为，水免是欲贪的水免啊，但是他们又跟前面两个的看法不太不一又。也不一样，他们认为水免的字体啊，既不是心相应，也不是不相应。那到底是什么呢？然后看他的理由，非别物故，是这样的。他们认为水免的字体啊，不是不相应，是因为它不是另外的，不是跟烦恼啊、哦、之外另外的东西。等等，我们然后看它的说明，第四行的下面哈，烦恼睡位说明睡眠，好，这个是金量部的看法，也是释迦菩萨的看法。烦恼在睡着了，就是刚刚讲不活动的时候，这个位这个状态就叫做睡眠。好，注意我们先把这个看法先写下来，然后你思考一下。这个看法跟刚刚的两种看法不一样哦。刚刚的两种看法是，随眠这些根本烦恼的字体，就是，不，我说错了，欲贪这些根本烦恼的字体就是随眠，这第一个看法。第二个是欲贪的随眠，好，这第二个看法。第三个看法是烦恼，我们用欲贪做例子，欲贪这些烦恼。在睡着的那个状态，那就叫做睡眠。所以这三个看法不一样哦，不一样。然后呢，继续说，于觉位中精明常顾啊。那在这些烦恼活动的时候，觉就像醒来的烦恼，有它的因，有它的缘，然后活动了，这个时候被叫做禅。这样讲呢，其实呢，那个睡眠跟禅也还是烦恼，但是是在不同的阶段。啊、哦，这个烦恼在活动的时候可以被叫做禅，是这样的。但是它体性还是烦恼，所以说不是另外的东西。睡眠并不是烦恼以外另外的东西。那是什么呢？就是他的睡着的时候那个阶段。第五行说何名为睡？那既然这样的回答啊，需要进一步来解释这个回答里面的一部分一部分。哦、那什么叫做睡呀、啊？位不现行，种子随主。可见金量部啊，金量部因为比较新，比较后来，他很多很多的见解啊。其实就被唯识吸收了，所以我们看他用的词汇更接近唯识，还有很多见解跟唯识是一样的，包括种子，金量部承认种子，可是你看那个毗婆沙师啊，他们没有建立种子，所以他们就在解释一些事情的时候没有那么的理想。后来的这种部啊，他会比较多一些冥想，多一些冥想，因为他觉得多一些的话，那不同的冥想可以负责解释不同的状态，然后只要他把这不同冥想的关系把它建立得很正确，就没有问题啊。他们是这样的，什么叫睡？就是不活动，不现行，而且呢种子随主，就等于说处在种子的状态，就好像植物的种子一样，它没有坏掉，种子没有坏掉，种子随主，它还是有水跟着我们，这个主就有点逼迫性，不但跟着我们，而且呢紧紧的跟着，不会 丢掉，也不会好像松掉那样的。好，那这个叫做睡。再来何名为觉？什么叫做醒来的？回答为诸烦恼啊，现起禅心。这个回答好像也没有很，就是内容没有多很多啊，就烦恼现起，然后呢，他就能够把这个心把它系缚住。这个禅呢、啊，禅这个字的中文，我们的感受是像那个什么东西布，有一捆一捆的这样子，一圈一圈的把它绕，绕来绕去的，这个叫做禅，缠绕在一块，这样的。啊，总之这样就叫做觉。再来呢，何等名为烦恼种子？好，那现在就讲什么叫种子，什么叫做烦恼的种子？啊，那继续回答，为自体上差别功能。啊，从烦恼生，能生烦恼。这一句话几乎就是唯识学。唯识学说的种子是什么呢？就是讲功能。功能。好，同样的功能这个字啊，也是后来慢慢的把它建立起来。哦，这样子。嗯，在俱舍论呢，蛮重视功能这个字，还很重视作用这两个字。是这样，这两个字其实在大比婆沙论呢、啊，大比婆沙论也是比较后期比较完整的啊。好，所谓的种子就是在它，我们用烦恼的字体来说，烦恼的字体上面所具备的差别功能。差别这个字啊，我有以前有讲过，不是我们白话文的讲的差别，古文的差别具有那个强烈、殊胜、特别的意思，就是说在字体上面呢所具备的特别的功能。那功能是什么呢？功能就是能够产生活动，这种能力，这叫做功能。好，这样，然后呢，从烦恼生，这个还是在讲回答那个种子哦。种子是这样的东西，就是特殊的、个别的、殊胜的功能，而它是怎么来呢？它是从烦恼而来的。这里的烦恼变成是现行，用唯识学来说，这个是烦恼的现行。种子怎么来？种子是烦恼的现行而产生的。这等于是那个心熏的种子，心熏的种子，这个叫从烦恼生。同时呢，倒过来讲，能生烦恼。种子又能够产生现行，能够产生烦恼的现行。好，如果你们有我在成为师那个课里面有一个图，那个大很大的一个圈圈，那个圈圈最重要的要讲，有三个东西它是同时的，就是种子假产生现行，就现行假加以比例的假，种子假产生现行假。现行假又熏成了种子乙，这三个同时，金刚部啊还不见得有建立同时，唯识学又把它从时间的角度去考虑，啊、哦、是这样，那这个三个的关系，在金刚部已经提出来了，啊、哦、就是这样子的，然后他用个比喻。倒数第四章有个比喻，如念种子是正自生，啊，能生当念，功能差别。这个例子就是前面那一句话。那你要分析一下，念的种子是正自生，正自是现行。我们前面那一句话是讲烦恼，现在不用烦恼，我们用正面的情况的例子来做类比，啊，念种子是正自生。刚刚讲正自是现行，我们正的，比方说正的是圣地的智慧，这样的智慧也就是现行，啊，那由它来产生念的种子，是这样的。这个就是刚刚讲啊， 种子甲跟现行甲。那这个时候是把种子甲先拿掉，拿掉。这个时候是讲现行甲产生的种子乙，种子乙。这个念种子是种子乙，甲乙丙丁的乙。正字是现行甲，然后呢，这一个种子乙，人生当念，功能差别。啊，这个种子乙啊，会生出将来啊，下一刹那或者未来，同样的这个念，能够产生这样的念的特殊的殊胜的功能。就是它具备这个功能，这个就是种子你讲的。那个种子乙啊，什么时候的现行，这个没有绝对，没有必然，但是它有这个能力，能够生的能力，假使将来具备的因缘条件是这样子。又如亚等有前果生，能生后果。那刚刚是讲种子，现在用芽，芽也是一样哦。为什么用芽呢？它跳过种子，这个芽等其实包括种子。那由前面的果，这个果还是讲现行，由前面的果呢产生这个芽，这个芽包括种子哦，又能够产生未来的果。就这样，这是倒数第三行，能生后果，功能差别。那么这个关系，我想如果你知道唯识学的话就很清楚。那刚刚是回答那个睡眠的睡，那个醒来的觉，还有回答什么叫种子，把这三个都回答了，精量部的理论就比较健全了，就比较健全了、哦、是这样子。倒数第三行又有一个问答，若指烦恼别有睡眠心不相应，名烦恼种。好，那刚刚讲这个金刚部所提出的见解里面呢，那我们去做比较，做比较。但是如果有人认为什么叫做烦恼的种子啊，是这个另外的，另外就是说烦恼以外啊，另外有一个叫做随眠的，有一个叫做随眠，那这个随眠是心不相应。这句话，若执烦恼，别有随眠。烦恼以外，另外，这个别就是以外，另外啊、哦，有随眠。然后这个随眠呢，就是它是属于心不相应。然后这样的随眠呢，叫做烦恼的种子。啊，就是等于说金刚部的看法要跟前面两个看法做比较，但是比较的时候呢，有人认为啊，有一点点，跟前面的看法有一点点，就是应用前面一些角度，什么角度？一个就是烦恼以外，烦恼以外，另外的这个角度，第二个角度就是心不相应，这个角度，把这两个角度拿过来。把它放在种子，那本来金刚部的意思不是这个意思哦。金刚部的意思呢，什么叫种子？就是烦恼睡着了状态啊、哦。那这个也就是睡眠，那它不是烦恼以外的哦，不是烦恼以外另外的东西，然后它也不是心不相应了、哦、啊。注意哦，倒数第三行、啊、中间这句话。是跟金刚部的看法也不一样、哦、这个是故意把他的角度改变了，把它改变了，明白吗？那如果被改变成这样子，会导致什么结果呢？因许念种非但功能别有不相应，能引生后念、哦、那么那个角度如果被更改了，改成现在这个样子，随眠是心不相应，随眠是烦恼以外另外有的、哦、那如果真的是这样的话呢， 然后它被叫做种子啊。如果是这样的话呢，那会导致念种非障功能，就是刚刚讲这个念的种子，这个念不是一般的念，这是指证悟了这个四圣谛哦，这一种我们前面讲的那个各种字，比方说苦字、集字啊、类字、法字那些字啊啊，那这样的念的种子，总之那就会导致念的种子不仅仅只是功能，不仅仅只是功能，应该要另外的，它是另外存在的，而且是不相应心法，然后它又有作用，能引生后念，是这样吗？那这个看法当然你要把它列出来，因为这个看法又是把前面的把它改变了，是这样子。那其实这个是不对的，不对的，就是念种不仅仅只是功能，这个是不对的。然后呢，它又另外有，它是另外不另外的存在的心不相应，而且它有能力引申后面的念，这个也是不对哦。心不相应心法是没有这个能力的。好，那此即不尔，因为实际上啊是大家并不承认刚刚讲的这样的所导致的这个看法。好，此即不尔，彼云何然？这样子，就是说，那个刚刚讲那个种子呢，不是这个状态。这个此即不尔，这个词是种子，种子既然不是这样子，彼这个彼就是水眠啊，那水眠怎么云何然？水眠怎么可能是倒数第一行这样的状态呢？明白吗？这个是就是这样的论证里面的句子啊，但是你只要把那意思抓住就好了啊。好，那到最后这一行说差别因缘不可得，因为种子跟随眠，根据倒数第一行这种看法啊，那都不可能了。那这样子，那差别因缘就是说种子跟随眠啊，并没有不同啊，就是这样子。就差别因缘就是说种子跟随眠的如果要说种子可以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可是随眠不可以怎么样怎么样哦，那问题是找不出他们可以这样区别的理由啊，这差别因缘是指种子跟随眠并不可以偏袒说种子有某种状态而随眠不可以有，是这样的啊。若六六七金相违，金说于乐受。最后这一句话不是太重要，主要重要的你要紧紧抓住金量部对随眠的看法是什么。这个地方普光大师的注解他是说呢，因为刚刚我们把金量部的看法说出来的，现在倒过来毗婆沙师就是说一些有部啊，他们对金量部提出责难的，是这个意思啊，是这个意思。那么说他普光大师说呢，说一些有部难，经中既说于其乐受有贪随眠，明知随眠即是现起，如何乃言随眠名种？这什么意思呢？毗婆沙师刚刚才讲了，毗婆沙师认为烦恼的自体就是随眠，明白吗？因此随眠是可以现行的，随眠可以现行的，随眠并不是种子。这是毗婆沙师的看法。我再说一遍，毗婆沙师认为随眠不是种子，随眠是现行，随眠就是贪这些烦恼的自体。所以这里说呢，他们认为经典里面讲啊，就是乐受，对乐受啊有贪随眠，有对乐受有贪随眠，因此他们认为随眠是不是种子嘛？随眠是现起的活动，他们说明知就明白的知道随眠就是现起， 啊，是这样的。这个就是这里讲的若耳六六七进相会，这个六六应该是指说，眼耳鼻的生意的活动，啊，那在那个活动里面，刚刚才讲有这些贪睡眠，金说，对不起，我刚刚没有念完，金说于乐受有贪睡眠故，啊，就是第五行第五页的第一行，就是对于乐受啊有贪睡眠。这个是明白的，明明白白的经典里面的，哎，或者这个六六是不是这个经典的名字啊？好，这个无所谓。那么好，总之经文本身说，对于乐受有贪的睡眠。好，那字面上看起来好像确实有这个，对于乐的受有贪的睡眠的活动啊。好，那。这样的话呢，金刚部怎么样来回答，怎么样能够来解决，好像跟经典的字面上有冲突。他们回答说了，金但说有。好，他们很聪明啊，他们不可以跟经典表面上冲突，他们的角度说有是没有错，有睡眠没有错，但是呢不言耳识即有睡眠。这很厉害哦。有睡眠，但是不说那个时候就有，就加上个时间的角度了，加上个时间的角度。那么刚刚毗婆沙师可能没想到这一点，他想到经文表面上说有嘛，有贪睡眠，那么认为这个有就是现在有贪睡眠现在的活动，金刚部说有没有错，并没有说现在，没有说当时就有。啊，不言耳识即有睡眠，何所危害？那因为这个金刚部认为有睡眠，但是不是当时嘛，所以那个时候有的睡眠呢，不是现起，不是现行的活动，明白吗？好，你看他再解释，金刚部的回答哈，何所危害？那对方在问于何时有？既然不认为当时就有，那应该在什么时候有？于何时有？第二行金刚部再回答：于彼睡时，或假于因，利益睡眠想。好，这是金刚部的回答哦，就是呢，在烦恼睡的时候，这是第一个。第一个角度，第二个角度，或假于因，啊，利益睡眠想，所以他们认为的睡眠有没有错？经文上是讲有贪睡眠，这个睡眠是有的，但是是讲睡着了，这个睡眠还是指贪睡着的状态，或者呢，在因，在因的阶段，在因的本身，哈，然后呢，假的建立起来，它还是它本身就是因，是在因的本身假安立为睡眠，就是叫做或假于因立睡眠想，就这样子。好，到此为止呢，其实这个讨论俱舍论好多个品哦，一开头都有这种讨论，比方说在第六品那个。分别贤圣品，他就讨论那个念跟慧，是念住那个念住，到底是因为念而住，还是因为智慧的慧而住？就念跟慧有什么关系？同时，他又讨论那个受，啊，就是那个苦受、乐受。比方说，为什么经典上讲啊，一切皆苦？啊，那到底是不是完全都是苦？完全没有乐受，如果承认乐受，那为什么说一切皆苦？啊，其实这个跟，比方说以第六品来讲啊，这个跟底下讲的那些圣人们或者怎么修行没有直接相关，可是他前面就有这种讨论，很奇怪哦，每一个品几乎都有这种现象。那其实这个不是真正主要的内涵，不过因为在当时啊。确实有这些讨论的， 如果你看大比婆沙论的话，比这个更多的讨论，是这样的。我们这个不用先这样就可以，就是刚讲那三个立场，毗婆沙师的立场、大众部的立场、金刚部的立场，到底什么是睡眠，这样就好了。好，那第五页第二行最下面，旁论且止，因辩证论。所以刚刚这两三页哦的讨论呢，不是真的主题。好，那前面的主题是说睡眠，第一页跟第二页是主题，就是睡眠到底有多少个。那这个那个是主题。那么当时是讲了睡眠呢，配合这些烦恼啊，是讲那烦恼根本烦恼有六个，所以睡眠就有六个。然后根本烦恼如果其中那个贪把它分开来，就变成有七个，所以睡眠也有七个，就是这样子。这个我们上次有用那本书的科判哦，是这样。那么那个科判里面，现在就是讲这个睡眠有多少个，有六个，有七个，还有十个睡眠。这个十个睡眠是第三颂，但是还没有。我看看，接下来，还没有到，这个是接下来第三颂，还不，现在还是在那个七个睡眠的这个段落啊。我们看，到第二行的最下面，言贪分二。回到刚刚讲的那个七个睡眠，之所以有七个，就是把贪分两个，欲界的还有上恶界的。第三行说贪分为两个，一个是欲贪，一个是有贪，为欲有贪，此中有贪以何为体。这一页很简单不难。什么叫有贪呢？它的字体是什么？为色无色二界中的贪，就这样，就是在色界跟无色界这两个界当中的贪。这两个界的贪呢是什么意思呢？底下我们慢慢会看到有个很重要的角度哦。我先这样讲好了，比方说我们现在是欲界，我们现在是欲界呢，那我们现在的贪，我们现在所升起的贪，这种贪是属于被欲界所系缚的，被欲界所系缚的贪，这个叫做欲界系的贪。但是它的作用，就是它的对象跟它的作用并不仅限于欲界哦。它的作用跟它的对象并不仅限于欲界。什么意思呢？我们现在这个生命体是欲界的生命体没有错，我们升起的贪，它也是属于欲界所系哦，系缚的系。问题是它有能力去圆，它可以去圆色界或者圆无色界。比方说如果我们修了禅定，修成了初禅、二禅这些禅定，那我们在这个禅定当中有很多的状态。比方说我们有了这个禅定里面的喜啊、乐啊等等哦，或者是我们物质性的也好，或者的改变，我们常讲我们身体里面会有那一种色界的四大，色界的四大。我们的身体是欲界的身体，可是怎么里面会有欲界，会有色界的，它会改变哦。好，那我们的贪呢，可以圆这一种对象。我简单讲就是欲贪所系的，欲界所系的贪，可以圆色界的对象，他有这个能力。因此呢，一旦这样的话呢，所以那个贪就不限于永远都是欲界的贪，可以是上恶界的贪，就是这个意思的。再来呢，另外一种情况，那是好投身到上恶界的，投身到上恶界的有没有贪呢？有啊，也有，他们也有啊， 我们以前学第六品的时候，就是这个修道位所要断的烦恼里面，一样啊，有贪，没有嗔，但是有贪，就有一个表啊，有个表，这个见惑、修惑啊，即便是见惑啊，在色界、无色界，都还是有贪的，这样等等，啊，原则上就是主要是贪可以分这样。其实呢，把贪分为这两种嘛，别的烦恼，别的烦恼啊，我们知道有的烦恼不是只有欲界有，主要是那个贪，像那个无明，像那个慢，有的也有那个，身见、边见、杀掉业见，真的哦，其实他们也在色界、无色界也有。也有的，可是呢，不见得有把他们再分的，就根据这两个界来分，就是欲界跟上恶界。其实原因是因为他们性质上差不多的，可是那个贪呢，看样子是不一样，主要来讲是不一样，所以要做这个分开来。好，第四行会告诉我们为什么，此名和因为于比例，就刚刚讲那个有贪。此名是讲有贪，有贪什么原因呢？就是仅仅是针对在色界跟无色界当中，或者刚刚讲就是语言色界无色界对象而来建立。回答比贪多脱内门转故，这以前我们可能说过，上恶界的贪跟我们欲界的贪最大的不同。就是他的贪的对象，是缘什么呢？缘他内自己内在的。刚刚说的那个喜乐，比方说初禅有喜有乐，这些禅知哦，这个禅知不是外在的东西，不是外在的这个存在的东西，它不是外在的所缘，这个喜乐是我们内在的，而且它是属于。色界的程度的那一种状态，如果是用清净道论或者是南传的教理说，那个喜乐那种心那种状态，它本身是属于，就是刚讲属于色界的。如果你是初禅的程度，它就属于初禅色界的初禅的心，就这样子。如果你是二禅，那它就属于。色界的恶禅的心，那这个都是这里讲的，脱内门转，为比恶界多起定贪，就是这个贪是什么呢？就是定贪。定贪的意思是说，贪那个定，贪爱定的种种的殊胜，是这样吗？不是，其实。或者是对这个定的本身，因为这个定呢，如果是很高深的定呢，我们底下会看，有的甚至认为这个定就把这个定当作是解脱，而实际上它不是解脱，但是对它有深深的爱着，因此可以说它是贪，是这样子。一切定贪呢，与内门转故，唯以比例有贪名。第五行下面说，又有人于上恶界起解脱想，为遮彼故，为于上界利有他名，显彼所缘非真解脱。这我刚讲的，有人认为，因为有的人认为这个禅定很殊胜啊，甚至就认为这个就是解脱。那实际上不是，为了要破除这种看法，就。上恶界呢，就把它建立为有贪这个名字，主要是告诉我们呢，他们的所缘并不是真正的解脱，这样子，他们的所缘就是禅定的本身，上恶界的禅定本身，或者禅定里面殊胜的状态，那都不是真正解脱，是这样的。我们休息几分钟，再来继续好了。